卡，神道出版社出版，作者王路佳。第九章，重返人间。就这样，我的灵魂又回到了原来在人间的身体之中。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意识到自己躺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旁边围着一些穿蓝色制服的人，又似乎听到有的人说，有了脉跳了。显然我是从死里复活过来了，只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被送到医院的，以及已经在医院待多久了。事后我从陆景在现场拍到的照片以及医院提供的资料，才知道这次的车祸有多严重。被撞得面目全非的车子早就被拖到汽车坟场了，我左边的肋骨通通都被撞裂撞伤，没有一根幸免。医生要从我的胸部抽出淤血，差点连血压都量不到了。令人不解的是，在医院拍了多少次的 X 光片子，却没有发现我的脚踝骨也破裂了，还是出院以后走不动才发现了问题的。那时连走路都成问题，后来我也没有再开刀。在一次十分偶然的场合，硬撑着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终于把脚部的淤血给打通了，不再疼痛不已，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行走。这都是主在暗中为我安排了必须学习的功课。当然后来我又进一步误解到，虽然实际上一切早有主命定的安排，但是人经常都是马后炮似的才能理解其中的奥秘。不过这些所谓的神迹奥秘，我现在都很少去想它了，因为经过了这次在灵界、天堂、地狱里的种种经历之后，我越来越能体会到师父所说之话的真实性。恩典的实质叫无功不受禄，凡事不自禄。我现在不正是活在这样的恩典之中吗？凡事尽心尽力尽责地把它做好，然后就把一切交还给主了，他绝不会错，因为一切都是他在做的。不管怎么说，在我住医院的期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从急救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又从普通病房很快地转到了康复病房，几乎全部过程都没有用上一片止疼药，而且在医院待了大约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出院了。我心中清楚得很，在这段时间里，史维一直陪在我的身边，虽然我们彼此看不见，但我心里能感受到他那清晰温存的声音。你在用天堂的灵流帮助我迅速的康复？没有听到对方的回应，但我能感受到史维就在我的身边抿笑。这种事说出来有谁相信呢？如果我没有在灵界亲身经历了和史维日夜相处的友情，恐怕也不会明白所谓的心灵感应以及真正的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我重返人间之后，虽然不像在灵界一样可以随时随地跟史维见面，无所不谈的东拉西扯，但是他就像时刻陪伴在我身边的一位良师益友，一有什么问题问他，从来不会让我失望过。我们彼此之间用心灵交通的甜蜜是局外人无法想象得到的，所以我真实地体会到世界与灵界的交接居然是零距离。下面我要跟你讲的一个个小故事，可不是发生在灵界，而是在我从灵界返回人间后所发生的真人真事。我原来有一个好朋友叫生上，没话说，他真是个好人，可能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太好了，凡事凭良心过日子不就得了， 所以生上从来就不把什么宗教信仰当成一回事，听一听可以，笑一笑而已。但是这一次得知我出车祸之后，生上很快就赶过来看我，在静静地听我讲完了在灵界的经历之后，什么话也没说，但看得出他真的听进去了，最后说声再见就走了。没多久，生上又上门来跟我聊，他问了我不少有关灵界的事。虽然上一次我已经讲了不少，但他觉得有一些东西听是听了，心里还是不太明白。于是我竭尽所能地解答了他所提出的心中疑问，他颇满意地走了。过了一段时间，生上又来了，这次他一脸认真地对我说，看来你所说的这一些都很有意思，不会是假的。我不禁好奇地问，你怎么会相信呢？不少人听了都以为是天方夜谭的故事。生上说，虽然我并不十分明白，但我觉得这里面的道理经得起推敲，而且我听后没有过去那种你就像某个直销公司的推销员要拉人入会买单的感觉。我问，你觉得值得推敲的地方在哪里呢？生上说，前前后后虽然听起来无奇不有，但把他们串在一起，彼此之间没有矛盾。如果真的有神的话，他应该就是这样一位既不变又多变的大能者。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我说，太好了，继续说下去。圣上说，实际上我过去也一直在听在看在想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道理，但始终觉得没有一个人的理性通得过的东西，以致慢慢的就懒得再去揣摩了。这次听你讲了灵界的事，直觉上感到这次好像碰到边儿了，我得顺藤摸瓜地琢磨下去，要不然倘若进了灵界之后猛然发现自己错过了在人间的多少机会，糟蹋了多少宝贵的时光，那才叫两手空空地来到人间走一回呢。我问，那你觉知信主了？圣上说，你不是说过人进灵界之后天使要查的是两点，一是对主的认识，二是对人的行为吗？如果我不想下地狱的话，最起码要通过第一点才行。不过我认为一个人信不信主不在于外面是否贴着一张基督徒的名牌，而在于是否里面真的信，外面又配有好行为。倘若是假信，那结局恐怕比不信还惨呢。我说，难得你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认识，我相信你本来就是好人一个，如果信了主，就能更好地认识反省改变自己，必将如虎添翼地迅速向天堂靠近。圣上说，过去我一直以为所谓超自然的神迹就是上天最大的作为，人也巴不得能看到神迹就像馅饼一样从天而降，恰好砸进自己的嘴里，所以不少人都以为那些看过神迹的人才是真的神了。但是我今天才领悟到，真正的神迹是人必须有健全的理性，正确全面地去领受从天而来的智慧。我说，现在世界上活着的人都碰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若不是从认识灵界的重要性入手，恐怕不少的问题都难以从各色各样的迷惑中走出来。哪怕是自以为有了坚定信念观念的人，哪怕是自以为有了坚定信仰观念的人也不例外。人的生老病死越来越缠住人不放，不从根本上去看透其真相，就无法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圣上说，也许这次我会被你的故事感动和吸引，就是出于如此的原因。 我觉得它触动了一个人的灵魂，让你感到不能再稀里糊涂地过日子。灵界里到处都是超自然的神迹，却叫你回到人间自己创造神迹，让神迹的奇妙就化在人的反思和生活之中。我说，实际上世界无非是灵界的一面镜子，只是我们每一天照它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今后人要面对的未来和事实而已。生上离开我家时，又特别跟我提了一句，啊，对了，我觉得人的重生这个话题很重要。到底在人间还没有彻底重生的人，进了灵界之后还能不能再补课？有空你再跟我讲一讲。我说，好的，我知道。经过这段时间和不少人的接触，别的我不清楚，只知道那些对未来的生死感兴趣的人，一定会一个接一个的不断探寻与人间、灵界、天堂和地狱有关的问题。当生上问到我有关重生的事情时，在我的头脑中油然地闪过一对基督徒夫妇的面孔，丈夫的名叫远望，妻子的名叫难得。如果说要我在人间自己所知道的人中马上找到两个重生见证人的话，那么大概我就会想到这对夫妇了。远望年纪也不算小了，已经进入了所谓知天命的五十大限。由于信仰的缘故，他受过逼迫，受过监牢，但都义无反顾地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变。一个人奔波在充满着各式各样试探和考验的人生道路上，原来一些看好远望的人打算把他保送到国外深造，但这些人的好意都被心甘情愿留在乡土的远望一一给拒绝了。后来远望情投意合地找到了一位一心一意要嫁给他的妻子难得。难得是一个很有独特性格的女孩子，她自己的家庭背景及学历都很不错，各方面的条件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没话说。照一般人看来，不论难得嫁给谁都轮不到远望，但是难得却偏偏看上了远望，自己心知肚明嫁给他生活会很辛苦又不稳定，但就像远望坚定不移地走在信仰的道路上，难得也坚定不移地非与远望在一起，一路走到底不可。就这样，他和她结婚了，而且接下来接二连三地生男育女，至今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作为一个所谓靠信心生活的传道人，他手中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固定收入，所以远望一家的生活可想而知，经常都是活在充满着变数的不预定之中。然而远望一家多少年来就是活在这种十分不稳定的环境中，过着一切靠主而信心十分稳定的生活。有时候远望连坐室内公共汽车的车费都要抠着用，常常需要用钱时都是刚刚好，袋里的钱一分也不会多，一毛也不会少。但是当碰到路旁真有需要帮忙的人时，他可以把身上衣袋里所有的都翻过来给人。别看他穷，当有人要为他手头所做的福音事工做奉献时，远望坚持要查看这些奉献的钱的来源是否干净，若他觉得不干净的话，不管钱是多是少，一律拒收。远望一家在物质条件并不充裕的环境下艰苦度日的情形可想而知，但环境从来无法剥夺夫妻俩里面的人的笑容。他们一直不断地搬家，有时住城市，有时住山区。当住在山区的时候，远望凡是繁重一点的事 都是自己抢着干，又是下山提水，又是上山采野菜，一天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了，又训练他们跟着干，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经风见雨、坚强不屈的性格。而难得对丈夫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人看了无不心动。当我想到难得在蹲下为丈夫细细地洗完了脚之后，又让他把脚挂在自己的大腿之上为之轻轻擦干的镜头，才误解到天堂的实质是什么。我想天堂第三层天住的是爱心最足的天使，当他们在人间做人时候，无非就是这个样子吧。爱不受环境的影响，爱也不因穷富的支配而改变，它并非任何一个人想要就可以拥有，乃是天堂所注册的专利。我问史维说，像远望和难得这样的人进入了灵界之后会怎么样？史维说，如果他们一直维持到至今为止最佳的属灵状况之中，那么可能进入灵界以后很快就会上升到天堂去。所以并非每一个人到了灵界之后都必须进入学习班不可，而且在灵界越快升上天堂的人，他们在天堂的位置相对来讲越处于比较往上的区域，比方说在第二层天，甚至于第三层天，在靠近中心而不是外围的区域等等。在人间已经完全预备好自己生命的人，快的人可能在灵界只待上几个小时之后就上天堂了，这都是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形而定的。我啊的一下就停住无语了。史维一下看透我的心思，笑着说，怎么样，你想不想在进入灵界之后马上坐直升飞机直达天堂？想的话，那就要在人间做足功课，拿着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到灵界报到咯。我过去认识一对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的夫妻，丈夫的名叫简苦，妻子的名叫朴素。简苦原来是一个西医大夫，在从医的期间对于中医针灸的理论深感兴趣，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到了美国之后，虽然不再做医生了，只是转行找到了一份很普通的工作，但是仍然念念不忘他手中的研究工作，甚至于在自己和亲人的身上一马当先地进行了临床的实验，一直至此也没有放弃过他愿意为人类的健康奉献出自己一份力量的心智。难得的是，他的妻子朴素虽然在学问上帮不了自己的丈夫任何忙，但却用默默无声的温情理解、鼓励和支持着他所做的工作。除了自己辛勤付出维持家计之外，一有什么要做实验的，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第一个伸出自己的手。从灵界回来以后，我得知这一对夫妇已经先后离开了人间，心里总是充满了感慨。我也不清楚过去有人跟简苦和朴素传过福音，但临终前他到底接受主了没有。我只是心中一直觉得，像这样正直直善的人若进入灵界之后下地狱，未免太令人感到遗憾了。所以我情不自禁地问史维说，简苦和朴素这样的人进入了灵界之后会怎么样呢？史维说，不管简苦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都应该明白，如果不是天堂的灵流一直不断地灌注到他的身上，那他要取得最后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许多人都以为一切的成就都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和聪明获得的，这是一种错觉。 多少人间的科学家最后会走上信仰的道路，都是因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此一真理的缘故。所以对神的敬畏之心不可缺少。如果此一种子已经埋在艰苦的心田里，那么即使他在人间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进入灵界之后还有机会接受主。然而倘若艰苦以为一切的成功都是靠自己，越努力越变得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甚至于有一天把以往所受的苦化成一股怨气和恨气投射到神的身上，那他就彻底的完了。这样的人一进入灵界，可能审查天使马上会把之投进地狱。我又问，那朴素呢？史维说，从朴素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里面的人相当不错的人，每一个里面对头的人大体上都不会错到哪里去，这样的人重生的机会是大的，离上天堂也就不远了。实际上一个人在人间活成什么样，大概也就可以知道进入灵界后的结局如何，并非像赌博一样一定要看到谷子摔出了多少点儿，才能接着算大小。但是你还要记得一点，要看透人间里面的人之真相谈何容易，加上主眼中的善与人心中所以为的善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件事只能由灵界的审查天使负责，才不会出错。因此凡事不要以为自己绝对不会看错才好，凡事不要以为自己绝对不会看错人才好。艰苦的身边有着朴素这样一个散发着内在美的妻子，对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和帮助。人都以为找到一个彼此谈得来的配偶最重要，却不知道如果里面的人合不来，哪怕外面的人卿卿我我再亲密也是枉然的。我问，那你认为艰苦和朴素这两个人进了灵界之后还会继续走在一起吗？史维说，这就很难说了，人一进了灵界就什么都真相大白，如果两个人的里面的人合得来就会住在一起。实际上在天堂里根本不存在着什么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之差别，人的里里外外都是合一的，只是不同层次或社群里的人彼此的生命水平不一样而已。如果在地上感情好的夫妻不想进了灵界之后彼此之间大吃一惊发现合不来，特别是想在天堂白头偕老的话，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在人间想方设法各自调整里面的人，将其调整到心同意合的地步，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来去是我的表妹，她的母亲就是我的姨母。你可不要以为来去这个名字是随便起的，她姓来，自己的上面还有好几个姐姐，一心一意巴不得能生下个儿子的姨丈，看到最后生下的又是女的，一气之下就给她起了一个名叫去。顾名思义，来去的性格也恰如其名，无论何时何地什么事情一上了她的手都是犹豫不决的，拿不起放不下，这种性格不知把她害得多惨，吃了多少亏，然而她就是来来去去的一直改不了。我的姨母姓好名贾，她的那一个姓不好写却好记，只要想到她的好就是了。她的名却好写不好记，但只要想到她的贾马上就记住了，马上就记住了。每当想到姨母是一个好贾的人，我就禁不住抿嘴偷笑。其实看起来她做人心地善良，一点都不假， 但却莫名其妙地得了一个好假的绰号。来去是一所中学的老师，面对着学生、学生的家长、学校的领导、同事，一大堆的人际关系要处理，一大把的工作压力要承担，久而久之就和忧郁症打上了交道。这对于他原来就容易敏感、反复不定的性格，无疑就像火上浇油，更加难以平心静气地去为人做事。来去是在我跟他传福音之后信主的，有了信仰之后，他的精神面貌的确比前有所改变，起码现在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懂得向主祷告了。但是每当事情顺心如意，环境一帆风顺的时候，他就像一只小鸟一样，走路都会轻松地跳起来，但每当遇到问题，马上乌云压顶，忧郁的气氛笼罩着整一张泪脸。我几乎用尽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各种办法，想帮助他彻底地改变自己来去不定的性格，从忧郁症里面走出来。但是不管是轻声细语、引经据典的劝导，还是奉主的名理直气壮地斥退撒旦魔鬼的攻击，好像都一时起了治标的作用，却无法治本，拔除深处的病根。它就像一只在海面漂流的小船，受到顺风或逆风的控制和影响，无可奈何地在水面上飘荡。我的姨母好假，当女儿信主之后，在来去热心的劝解下，最后也算入了基督教。好假本来还算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但是近些年却发现他也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忧郁症的患者，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不舒服，而且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冲动。如果说他过去的好假是说说而已的笑话罢了，那么他现在是任何面具都不必戴了，自己里面的情绪一发泄，就什么都暴露无遗。我也是像帮助来去一样，什么能用的方法都用到好假的身上了，但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她的母亲身上。抑郁症的状况总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始终得不到彻底的解决。我到了灵界之后，曾经把这一个在人间一直苦苦找不到答案的问题跟史维提了出来。像来去这样的人，他本身确实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但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呢？记得当时史维是这样告诉我的，在灵界无论看什么问题，都离不开要弄清楚里面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同样的，在人间要识破一个人，也要从里面去看才行。但是由于人无法认识自己里面的真相，所以这种事就只能交给灵界的天使来做。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神从头至尾都在引导人离开地狱的假恶丑，进入天堂的真善美之中。就来去而言，只要他能一直持守对主的信靠和忠心，凡事不要违背实际而行，有错悔而改之，那么进入灵界之后，他在人间所犯的一些错事都会当成是外面的人做的，一笔勾销得赦免。一旦在天堂学习班毕业之后，最后轻轻松松地上天堂。我问，那他在人间做不做错事这都无所谓了？史维说，当然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做。我问，那么他该怎么想又怎么做呢？史维说，还是要回到恩典这两个字。至于如何理解恩典的运作，就不要忘记无功不受禄，凡事不自禄这十字诀。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事都要尽心尽力地把之做好，而做了之后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都不要把之记在自己的账簿上，因为一切都是主做的，人只要记住成不骄败不馁就行了。我问，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人得了抑郁症，却一直反反复复难以得到根治？史维说，许多活在世界上的人都不明白，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与天堂、灵界和地狱的人有着切不断的关系。换句话说，当前天堂和地狱两边都在白热化的抢人，什么时候人和天堂靠近，你的精神状况就好，什么时候地狱的人把你拉紧，忧郁症就会缠身不放。所以忧郁病人要时刻意识到，地狱的坏人早已挖好了一个陷阱，引诱你往里面跳。不要轻易受到地狱或灵界坏人的欺骗，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就跟他说一声，走吧，这里没要你插手的事儿。撒旦最受不了的就是人用不屑一顾的藐视态度跟他讲话，这样会大大的挫败他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坏人一见你识破了他的诡计，没得玩了，往后忧郁症发生的几率就会变得越来越少。我越听越觉得有道理，又继续问史维说，那我姨母的事情又该怎么看呢？史维说，好假的信主实际上是出自对他女儿的情爱，或说迁就也可以，而才答应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一种只停留在外面的信而已。我听了不仅心头一怔，外面的信和里面的信有什么不同？史维说，从天堂的角度来看，只要是外面的人信，里面的人不信，就统统归于没有重生的范围，而还没有重生的人是无法被天堂所接纳的。主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一个人上天堂，但人必须用自由意志改变自己的堕落本性，才能与天堂里的人的生命相配。这一点你在天堂的门口已经亲眼目睹了不少的见证人。我还是放不下心里的念头，不安地问，那他以后还能上天堂吗？史维说，那就要看他里面的人最后走到哪里去了。我相信主还是一直在带领和引导他向天堂靠拢的，因为任何真正的改变都要从认识自己的问题开始。也许这一些问题他过去从来没想过，但一旦信了主，就会面临把种种毛病的根给挖出来的挑战。如果说他原来只是外面的人说要信主，但现在神要扭转这种局面，让里面的人真的认识主，那他现在所经历的不正是出于一个合情合理的过程吗？我说，好假总认为如果他的状况不见好转，自己就信不下去，因为这样不管信徒之生死疾苦的神还有什么值得信的呢？而且来去也一直盼望主能行一个神迹，让他母亲所有的毛病顿时都消失，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人的信心加强了，神的脸上更有光了。史维说，如果神容许这样的事发生的话，那只能说好假要成为一个里面重生的人就更难了。倘若他母女俩真的明白什么叫主的恩典，那就得感谢主所安排的一切环境，把信仰的根基建立在正确的真理上。我说，你说的话一点都没错，但话是这么说，听的人是那么想，他们能够听得下去你说的这些话吗？史维笑了笑，我从来就没有打算要什么人听我的话，只不过既然你先提出来了，就为你提供一点打开思路的参考意见罢了。神从来不会强迫人做任何事情，但有时 人必须强迫自己做一些该做的事，不然的话，神把自由意志给了人还有什么意义？当从灵界重返人间之后，我跟来去叙述自己在灵界的经历时，特别提到史维针对他们母女俩所说的话，一反往常时不时会插话或自己开了口说话就停不下来的习惯，来去静静地听着，一声也不吭。这让我感到惊讶，怎么样，听了有啥想法？来去说，很好，我想史维真的点到我的要穴了，让我明确了往后做人的方向，做事的方法。你有空把史维讲的话跟我重复一遍，我得好好的再消化消化。但是我对母亲的牵挂还是觉得难以完全放下，总担心她上不了天堂。我正沉思着如何解开来去的此一心结时，突然间感受到史维给我送来了一阵灵感。啊，有了，我自言自语后对着来去开了口。史维不是说过一个人的名字是与他的状况连在一起吗？你的母亲一生下来的名字叫好甲，好和好是同音的字，也就是说把它当好去理解就行了。如此一来，好甲就成了好甲，换言之，它是对着好的指甲而言。你知道吗，我这次参观了天堂之后，最大的收获是知道整个天堂原来是一个人，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生命状况，从上到下，由里至外被安排在适当的位置，有的在胸前，有的在背后，有的在腹部，有的在四肢等等。如果就整一个人体而言，其最下或最外的位置无非就是脚趾或手指所在之处了，而脚趾或手指的末端又是指甲或指甲的所在之处。每一个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免不了都要检修一下自己的指甲，被处理掉的指甲或指甲都是死的，也可以说它们就代表人的肉体死了之后，一切跟随肉体的消失而不见了的废物。然而史维告诉我，在天堂里的人都是不必检修指甲的，因为每一个身居天堂的人身上都不存在什么废物，所以哪怕是指甲也一样，每一个人的指甲都是名副其实的好甲。来去听到这里哈的一声笑了起来，啊，我明白了，我母亲一生下来就是属于天堂的好甲，那我还担心什么呢？我对史维说，谢谢你送过来的心灵感应。史维说，你可不要轻看在天堂里当好甲的人，那可是和怜悯连在一起的极大恩典呢。在我进入灵界之前，早就认识了一位女孩子，她是借着我传的福音而成为基督徒的，所以我对她甚至于她一家的人都颇熟悉。这个女孩子叫八妹，从事的是卖墓地的工作。八妹的姐姐八杰是个妇产科的医生，八妹的妈妈得到退休前在一家养老院工作，退休后还时不时地到慈善的医疗机构当义工。我开玩笑地对八妹说，生老病死都叫你们一家人给包了。八妹笑着说，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弟弟叫巴迪，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卖保险，介绍健康保险是他的长项，我们只是包了生老病死，而生老病死反过来则保了我们。我又加了一句， 过去医生要病人好好养病是在说好心话，现在医生要病人好好养病是在说真心话。不过这也不能怪今天的人心黑，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要养，病这一个产品牵连到多少人，要靠着它过日子，不养又能怎么活。八妹说，你这个人说话就是这样，值得可爱也值得可恨。我说没办法，养成了实话实说的习惯，不讨好人也不怕人说坏。无论如何，我和八妹就是可以这样的无所不谈，与她交谈的好处就在于不必先打草稿，所以不累。这次我从灵界回来之后，少不了和八妹谈了不少在灵界、天堂、地狱等等地方的经历。作为一个读过圣经的基督徒，八妹对我说的天堂和地狱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感到惊奇之处，因为这两个概念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当然她后来也明白了，我所说的天堂和地狱与她以前所知所想的相比，两者差别太大了。然而对于我提到的灵界，却深深地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也没有听到如此的信息。所谓的灵界，也就是世人经常提到的阴间，听过这名字的人，也不过是捕风捉影而已，根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一个和死人打交道的墓地工作者，怎么能白白放过眼前的机会，不认真地探讨其中的奥秘呢？所以八妹就特别认真地思考琢磨我所讲的有关灵界的信息。八妹问，照你这样说来，灵界相当于是上天堂或下地狱的中转站？我说，你可以这样理解，它是有这样的含义在其中，但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顾客的处理中心。因为中转站不过是人转车或飞机的一个场所，没有谁进了中转站不知前方自己要去之目的地叫什么。但是进入灵界就不一样了，接下来人到底要往哪里去，天堂还是地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一个悬挂着的未知数。所以灵界存在之主要目的，就是要负责去解开吊着这一个未知数的线，让之落实到人最后要到达之目的地，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狱，两者之间只能选一个。八妹说，经过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清楚多了。以前总以为人死了信耶稣的上天堂，不信的则下地狱，现在看起来却并非如此。我说，你讲的这一个大原则并没有错，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是怎么样去看待认识其中的这一个信字。如果真信，那毫无疑问是上天堂，倘若假信，那下地狱就不是什么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了。八妹说，照你说，灵界的天使是根据里面的人来做判断的，但活在世界上的人又很难看清楚自己里面的人的真相，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做才能保证人进了灵界之后得以通过审查天使这一关，最后上达天堂呢？我说，实际上并不复杂，你只要记住两点。第一，认识接受主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第二，信了之后要重生成为一个义人，也就是一个为人做事都对的人，一个为人做事都对的人。八妹问，一个所谓义人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说，简单呀，把圣经的十诫背下来，然后照着去行不就得了。八妹静静地不再说话了，我想他一定在思考我们刚刚谈过的这些话。八妹的父亲是一个当兵出身的老革命，我习惯叫他老八。老八的父母男男女女一共生了九个人， 老八是老大，但他的父亲不知道听了哪一位高人的指点，反而把他排在最后，成了老九。所以八九就从别名变成正名，几乎很少人知道他原来叫什么名字。当八妹信主之后，自然一心一意想把福音传给家里的每一个人，但是除了他的母亲得到之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结果一段时间之后，母亲得到信主受洗了，八妹算是家里有了第一个自己人。接下来八妹的弟弟巴迪也信了，又多了一个自己人。但是老八巴杰却不信，加上八妹的丈夫熊兄更是一味反对八妹的信仰，成了压在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就这样，一家六口人就分成了黑白分明的两个阵营。大家要说好吧，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好多话说不到一块儿；要说坏吧，也坏不到哪里去，反正日子还是要过的，该忍的时候总不能随便撒野。当八妹听了我在灵界的经历之后，茶余饭后像讲故事一样把之跟家里的人讲了一遍。怪了，这一次老八不但没有反感，反而听得津津有味，末了甚至还问了一句，这是真的吗？让八妹感到惊讶不已。就这样，我听了八妹的叙述，觉得要趁热打铁，就亲自上门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又跟老八讲了一遍。最后我问他，老八，你听我讲后觉得怎么样？老八沉默了一阵，不快不慢地开了口，你说的在理，让人觉得要好好想一想，不像以前听小妹讲的，一听就想一巴掌给打回去。我问，是什么使您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呢？老八说，过去年轻打仗的时候，自己的命就好像绑住裤子上的带，随时掉就掉，还管他什么神神鬼鬼的。但是现在年纪快到打烊的时候了，特别是身体不自在的时候，有时还真的想过，人就这样走有意思吗？人生走过场，最后就落到这样灰溜溜的结局，不甘心呀，但又能怎么样呢？哎，老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今天咋搞的，怎么会跟你讲起这一些来？我知道灵界的种子真的在老八的心田里发芽了。好啊，我在心里深深地感谢主，在老八残烛将尽的时刻为他带来如此大的人生祝福。又过了一段时间，八妹告诉我说，老八愿意接受主，但不愿意找教会举行洗礼，问我该怎么办。我想了一想，还是问一问史维吧，于是就跟史维接通了心灵感应的管道。史维说，那你们就在他的家里为他洗呗。实际上天堂上的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教会，地上的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有教会的存在，洗礼不过是象征重生的一种外表形式，里面的人必须重生才是最重要的。我跟八妹说，那就由我们来帮老八洗吧，你、你妈和你弟都算上一份，只是你家里连容下半个人的浴缸都没有，又怎么样洗呢？八妹说，我记得喜欢看书的巴迪曾经跟我说过，早期教会的洗礼是采用双脚泡在一个盆子里，头上用手滴水的方法，这样岂不是从头湿到脚，相当于全身都洗过了吗？我说，这真个好主意，那我们也如法炮制吧。就这样，我们选择了一个星期天，在家里为老八举行了归主的洗礼。得到看到自己多年的老伴儿 头发上挂着未干的水珠，激动的泪水从眼角油然淌下。巴迪打趣地说，妈，这下老爸和你一起在天堂里相见肯定是没问题了，但是接下来你还愿意在天上与他继续缔结地上良缘吗？得道默默含情地说，别看你老爸性格倔，一旦他认准了理儿，脑筋比许多人都转得快又好使，谁知道到了天堂之后他会跑到前头什么地方去，我想赶也怕赶不上，一切都听主的就是了，他安排让我们得到的一定是对他对我都是最好的。我看到站在一边观礼的巴结虽然一声不吭，但他的眼角看来似乎也散发着潮湿的润光。事后巴迪告诉我，最近巴杰常跟他要一些国外的科学家如何认识神的传记看，他一脸自信地说，你看我们家原来六个人分两派，五比五势均力敌不分上下，但是现在我老爸信主了就打破了僵局，接下来如果我大姐也心动信主的话，那就只剩下我的二姐夫熊熊了，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我不信最后他还能不信。我笑笑地说，如果事情是这么简单的话，那神还要给人自由意志干什么？不就是要你心甘情愿地去信才有货真价实的价值吗？八妹在一旁听着什么也没讲，我知道这是碰到她心中多年的伤口了。自从信主以后，八妹一直把带丈夫信主当成是自己一生之中最大的奋斗目标，一来让熊熊得以蒙恩得救，二来也可以因着如此的美好见证使八妹不至于有一个不信的丈夫而在教会众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是偏偏熊熊不给面子了结八妹的此一心愿，而且不客气地大肆反对打击八妹的宗教信仰，使八妹落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离婚吧，不管是从传统的道德观念而言，还是从自己信仰的角度来看，都似乎是不妥的决定。不离婚吧，有时觉得这样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何苦呢？人生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就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忍耐和挣扎中，八妹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地往下走。自从听了我在灵界的经历后，八妹好像看到来自天上的亮光，给自己的人生未来带来了新的生机。八妹平静地说，现在我终于想通了。我问，想通什么？八妹说，灵界、天堂、地狱都有不同的群体，同样的人间也有不同的群体与他们相对应，所以你不要盼望在世界上能找到和自己刚刚好彼此完全合得来的人，因为除了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层次的人，不可能会聚合在同一个性质类似的群体之中。我说，真是今非昔比，想不到你的领悟比我还深。八妹说，因此我要好好重新思考和熊熊的关系，诚然我会继续为他祷告，盼望他最后能被主从地狱拯救到天堂，但也尊重他的自由意志，连神都无法干涉人的自由意志，何况是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如果今后我们不论是在灵界还是天堂再见面，我盼望他最后不是属于地狱的人，这对他是一个祝福，对我是一个安慰，毕竟我们在地上有过这样一段难忘的连接。想到底我必须感谢主借着他来调整我，否则我可能也是属于地狱的人，并不比他好到哪里去。我说，我经过在灵界、天堂、地狱走了一大圈，才明白所谓的恶和假 归根究底，都回到如何看待认识神的问题上。倘若熊兄能醒过来，明白实际上他是被地狱的魔鬼和撒旦牵着鼻子走，充当反对神的炮灰，甚至急先锋，那问题就好办了。八妹说，我再试试看吧，也许我现在是抱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平常心去享受主给的恩典，可能人一放下自己，反而结果就不知不觉地出来了。有一天，当想到老八、得道、熊兄、八迪、八杰、八妹这一家人的名字时，在我的眼前忽然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片片的云彩，飘荡在从灵界升上天堂的空间。其中有一片云看起来就像熊熊的脸，虽然这云处于最下面，看起来它的色彩也有些灰暗。我欣然地喊道，啊，它也上去了，真好。在传统的基督教的教义中，有一个不少信徒都耳熟能详的说法，那就是说到当耶稣再临，或说所谓的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有一般活在地上的信徒会被提到空中与他见面。换句话说，当世界落在水深火热之中，各个命在旦夕的生死存亡的关口，这些人却是免死的，得以事先逃离命若悬丝连续好几年的人间大灾难。可想而知，这样的说法自然十分迎合人性贪生怕死的胃口，所以就连美国的影城《合理活》也不放过如此淘金的机会，接二连三地推出不少以背题为主题的影视，让看戏的人花钱叫好，让做戏的人赚钱更叫好。实际上，整本圣经就只有一节经文论到背题仪式，但恰恰就是这背题二字却如此深刻地刻在人们的脑壳里。可见人要接受恶和假的蒙蔽是何等的容易，不过是一闪之间背题就正坐高堂，而人要与善和真结缘却是何等的艰辛，恐怕花一辈子的功夫也难以听得进一个字。我回到人间不久，认识一个叫贝提的人，个子长得肥肥胖胖的。每当我跟贝提谈到目前的人，尤其是教会里的人是如何热衷于谈论有关贝提的事，贝提就皱着眉头说，别提了，人们都把贝提的真相歪曲的面貌全非。我想想没错，贝提与别提就像一对双胞胎，他们除了讲话的声音有一点不同之外，其他的都没话说，彼此之间有着许多休戚相关的地方。贝提跟我说，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年代，贝氏家族的祖先乃是发现钱财的人，如果说当今的银行业就是贝氏家族给开发出来的，也一点都不过分。所以贝提常常跟我说，贝家就是钱财的代表，离开了钱财讲贝提就像牛头不对马嘴，怎么扯得到一块儿？我问，那该怎么样看贝提这件事呢？贝提说，那还不简单，别再提钱就贝提了。我琢磨了他说的这句话好一会儿，忽然茅塞顿开的在心中暗笑，真的是别提了，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贝提说，是不是一个贝提的人是一个死人，一个死人怎么还会见钱眼就红，念念不忘身边有没有钱，或钱多笑钱多馋呢？而且贝提本身又是一个悖论，人既不能贪钱又不能不用财，这财和财是相通的，倘若一个人人财两空， 拿什么去做一个有用有福的人？我边听边想，神确实自己什么都不缺，他缺的是既不贪又可用的人。这可能也是被提的人那么难找的原因，既要做不会贪图钱财的死人，又要做会善用财和财的活人。被提又说，哪有耶稣来了整个教会的人就一窝蜂似的通通都被提到天上的道理，那天堂岂不成了一个大蜂窝，还有什么平安之道可以留给人去行走？依我看，只有三种人是被提的人选，可以简称之为三不：一、不贪生怕死；二、不图名图利；三、不滥用财。我说，太精彩了，我从来还没有听过这样的被提论，不愧是别提了，无论是从哪一个层次去推敲，都是掷地有声。这时我不由得又想到了史维，在临界的时候，我怎么没有想到向他请教一下这一个在自己心中已经隐藏了颇久的被提疑问呢？忽然间我可以感受到史维用心灵感应在跟我交通，现在也不算晚呀。我问，圣经的确提到被提的字眼，哪怕实际上只提到一次，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和认识被提这件事呢？史维说，万变不离其宗呀，你始终不要忘记站在灵界的位置看问题，就什么事情都可以看破和看透了。我说，圣经上明摆着说是活着的人被提的，但这些所谓被提的人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呢？我还是有一点摸不到边儿的感觉。史维说，在灵界的时候我就跟你提过，有为数很少的一些人，当进入灵界之后不必进入学习班，很快的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离开灵界升上天堂。如果你把这些人当成是被提的人选来看，一直困惑你的难题不就迎刃而解吗？我不由得啊的一声叫了起来，怎么自己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但我刚高兴了一下子，马上觉得问题又来了。等等，圣经上说被提的人是一刹那之间就升到空中与主见面的，如此说来，一刹那和你所说的几个小时不是还有很大距离吗？我似乎看见史维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如果你一直要和圣经上扣字眼，要多厚的圣经才够你查？什么时候你才能从里面走出来，登上以内在含义结晶的殿堂？我又啊的一声叫了起来，怪不得写约翰福音的约翰最后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他要把耶稣所说所行的一一写出来，我想就是这个世界也容不下。好了，回过头来我再跟你继续讲一下被提的事。被提的先祖留给被氏家族的后人一本传家之宝，名叫汉典。在这一部书里记载了所有汉字的奥秘，包括字面浅层的意思以及隐藏在字面之后的深层的含义。史维告诉我，一个人的性是他的灵魂，它包含了从其父亲而来的先天基因，而一个人的名则相当于是来自母亲的身体，它与人的后天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你知道吗？本书所提及的每一个有名有姓的人都是从这本汉典而来的。一般而言，书中人名的第一个字都是对着他的姓而言，其中的一些姓字恐怕不少饱读经书的中国人也不晓得，原来他是一个人的姓。也许这些有姓有名的人 也为本书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注脚。虽然它是虚拟的，却又是真实的。人类的未来就在看似虚拟的灵界和真实的世界之间穿梭向前。天堂或地狱不会再是一种模糊的概念，或一种遥不可及的盼望或假设。问题是，你愿意让自己的自由意志凌驾着21世纪的千里马走向辉煌吗？宇宙万物的创造之主正站在天堂之上频频招手欢迎人类的进入，你看见了吗？末了，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当我还在灵界的时候，史维跟我讲过，圣经中的书卷并不是每一卷都能用内在含义去解读的。在旧约圣经中，大部分的书卷都隐藏着内在的含义，但在新约圣经中，只有最前面的四福音书以及最后的启示录能够从内在含义的层次去解读。而且史维从内在含义的层次为我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逐字逐句的解读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和启示录这三卷书的内涵，使我受益无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史维把启示录先后为我详尽地解释了两遍。第一次解释到临近结束的第19章就突然停下不讲了，但过了一阵之后又重启炉灶，把启示录从头到尾解释了2遍。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只是笑笑的一言不发。我猜想这里面史维一定隐藏了什么秘密，大概是天机不可泄露，时间还没到。天堂信息的奥秘就像一把锁，史维没有把开锁的钥匙交出来，想必其中自有主的美意，就等着时到花自开吧。希望今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把这一些来自天堂高层天的信息传递给每一个感兴趣的人。不过在这里，我还想提醒每一位读者，如果你看了本书之后觉得心里开朗喜欢的话，就尽管好好的受用。而若觉得有什么观点被卡过不去的话，也不必太在乎，把之暂时挂起来就是了。时间到了，什么问题都必将迎刃而解。因为从天堂由上而下的灵流是不能逆转的，所谓顺者生，逆者亡，灵流的走向和运作也一样。当人里面的人是杂乱的，就会出现虚不受补的遗憾。但是只要你不疑神疑鬼，犹豫不决，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总有穿云破雾、开云见日的时刻。好好想，快快走，这可是背题的人生秘诀啊。看完本书，请您轻轻地闭上双眼，让从灵界往上升的心思跟随自由意志的磁波，去感受天堂的平安、喜乐和幸福。